现代社会有很多人吃喝玩乐，伤害自己的健康，一旦生病倾家荡产。学佛人要懂得珍惜生命，我们每一天去帮助别人，每一天做一件善事的话，那就是一善。谢谢。糊涂的人只有在一场大病之后才会明白，只有身体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如果身体是最重要的，属于一，那么你的财产、你的事业，包括你的婚姻，其他的一切都是零。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那也没有意义的。学佛人要明白，那些平时让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一场大病之后，你就会看清、看透、看开了。同样，慧命是一，人的慧命是一。就算你有了好身体，你如果不开悟，在人生为名为利都为零，最终再多的名和利，如果没有智慧，你的人生也活着没有意义的。我们调节一下气氛，说一个小笑话啊，不能让你们老沉浸在悲痛当中，让你们要笑一笑，你们到现在还没笑过呢。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啊，他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有一个妹子啊，偷偷的偷了他的手机，被他发现了。他在公交车上大喊，哎，你这个小偷。车上所有的人头啊都回过来看他们两个。这个妹子非常有经验，笑着说，哎呀老公啊，别闹了。说完了，车里的人又各忙各的，不管他们了。这个朋友一看没偷成，也就不讲话了。等下车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朋友更厉害，突然拿着妹子的包就跑，妹子在后面大喊，快呀，抓小偷呀。司机大笑的对着妹子说，你们这小两口可真会玩呢。现代社会无奇不有，什么样的点子都有，你们记住了，反应慢的会被这个社会玩死，能力差的你在家里会闲得要死，胆子小的会被吓死，酒量小的会被灌死，身体差的会被累死，讲话太直的人会被整死。能干活的会被用死，这就是现代社会上的牢骚话呀。我们学佛人应该懂得，因缘所生的世界，因缘所灭的人间呐。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为物质太拼命的人，最后是人在追悼会上礼堂，全部的钱财留银行啊。好，那么台长呢，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他说他啊，姐姐2018年业障大爆发，在雅加达法会期间突然发神经病，还走丢了，结果师父帮他看了图腾啊，并结缘了小房子。姐姐呢，没想到啊，烧了小房子不到半小时，他姐姐主动去跟他们联系了。回国之后呢， 同修每天帮姐姐念七张小房子，从精神病院就出院了。他后来梦见师父法身说姐姐要1500张小房子，现在姐姐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请大家听下录音，谢谢大家。
最后弟子读一个简短的分享。同修全家2017年都逢369关节，延续到2018年年初，导致同修姐姐业障大爆发，在雅加达法会期间灵性上升，突发精神分裂，还走丢了。当时师父十分慈悲，临时帮同修姐姐看了图腾，说需要马上烧84张经文组合才能找到。师父也或许知道他们没有这么多的经文组合，又让秘书处的师兄结缘给他们150张经文组合。烧下去后还不到半个小时，姐姐就主动找别的师兄打电话过来，经文组合真是太灵验太神奇了。回国后正在上学的同修特地请假一周回家，每天帮姐姐念7张小房子，终于换得姐姐从精神病院出院回家。接着师父法身来梦中指点同修，说他姐姐要1500张经文组合才能彻底超度灵性，这和姐姐在雅加达发病当晚灵性在身上讨要的数字一模一样，真是令人震惊。于是同修和父母马上许愿，全家一起认真用三大法宝老实念经还债。在去年9月份念完许愿的1500张组合后，同修姐姐差不多恢复正常，也基本摆脱精神病药物控制。除此之外，同修因为此事前后请假近20天，但是最后期末还是稳定在年级前10名。同修想以这些亲身经历，希望师兄们能真正相信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相信用三大法宝一定能消除业障，让一切顺利。前期的苦难与不顺都是暂时的，黑暗过去就是阳光。
前期的业障也是他自己的因造的呀，自己的因自己的果呀，逃也逃不掉的呀，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了。但师父，
谢谢大家。在一个学校的语文课上，张老师呢让一个小孩子叫王大伟呢背单词。那么当时呢，这个王大伟呢正在桌子下面偷偷的在看一本武侠小说，回答不上来。张老师很生气，说：“王大伟同学，你真的太没有出息了！你不仅糟蹋了你爹妈的钱，还耗费了你自己的青春。你如果能考入大学，全世界就没有文盲了。”面对老师当了这么多人的歧视，王大伟噌的一下跳离座位，跨到讲台上，指着老师说：“你不要瞧不起人，我此生必定要考上大学。”说完，王大伟把武侠小说撕得粉碎，结果他第一次高考差了100分。第二年只差了17分。到了第三年，他竟超出分数线80多分。升入大学的王大伟，这个时候他多想见到张老师，当着面告诉他自己已经考上了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然而一年之后，他收到了张老师的一封信，张老师这么说：“王大伟同学你好，对于有的同学，一般的鼓励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用锋利的刀去做他心灵的手术。很多时候，别人的歧视能使我们激发出内心心底最坚强的力量。我说的对吗？”此时此刻，王大伟才明白，老师那是美丽的歧视，挽救了他的当时自由散漫的读书态度。学佛人要懂得，有骨气才能精进，有自信才能成功， 古往今来有很多人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因为他精进不够和不自信啊。相信菩萨，自信那是一种力量，精进那是一种动力。当你自己不自信的时候，你难以做好任何事情。当你什么也做不好的事情，你就会更加的不自信，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想解脱出来，你就得有与失败和懈怠做斗争的自信心啊。心动才会有行动，行动不一定能成功，但你不行动，那你一定不能成功。生活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他就马上给你报酬，而是因为你已经做了些什么，慢慢的，他才给你很多的回报和报酬啊。如果我们对别人有很多的要求，台长希望你们首先做自己，把自己做好，让自己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人生有三样东西是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生命和青春。人生有三样东西可以毁掉一个人，那就是怒气、傲气还有小气呀。人生有三样东西我们要永远不放弃，那就是理想、希望和我们的愿力。人生有三样东西是无价之宝，那就是对别人的真情、善良和慈悲呀。还要听吗？再来几句。人生有三样东西是最无常的，就是不会长久的。第一是成功不会长久，财富不会长久，名利不会长久。人生有三样东西最能让你成功，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还要听吗？人生有三样东西是最要珍惜的，那就是亲人、佛友、老师，还有你的师父。人生有三样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目标、方法，最后要圆融。人生有三样最可交的朋友，那就是诚信、奉献还有付出啊。人生最后还有三样东西你一定要把握好，那就是心态，还有缘分，还有学佛呀。好好听不啦？再来一个要不要啦？人生是复杂的，人间很复杂，有的时候人的感情很复杂，要慢慢的办。幸福是有限的，不要贪恋。配偶是自己的，不要厌。儿女是来要债的，要随缘。权力是暂时的，别多占。责任是相互的，别躲散。 众生是智慧的，别欺骗，欲望是无底的，别超越，身体是你自己的，有局限。我知道你们鼓掌鼓了这么长，我总归要讲下去的，本来想不讲了。好，继续。名利是大家的，记住了啊，有名有利应该公归于大家，叫名利是大家的，不要去跟别人争辩。困难是客观的，要观两面。钱财是有限的，别贪爱。人格是高贵的，不要贱卖。修心是纯洁的，不要小看。学佛那是一生的，大胆干。棒棒棒棒棒棒。精进不在于速度，在于你的信心坚固。学佛不在于快与慢，在于能否还愿。啊，好，有一个短故事告诉大家，这个信心对人是多么的重要。在古时候，有一位将军，他接到皇上的命令，要出门去远征。将军很担心，因为这是一次重任，他怕自己打不了胜仗。将军的父亲拿出来一个葫芦，对孩子说：“孩子啊，不用担心啊，我的孩子啊，这个葫芦里装的是必胜的宝物啊，只要你带着它，宝物会帮你打胜每一仗的。”将军接过葫芦那一刻，马上升起了信心百倍，觉得自己这次一定能打胜仗。然后他把葫芦挂在腰间，率领着队伍出发。古时候部队出发都要击鼓鸣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呢一边骑着马，一边把葫芦挂在腰间啊，然后呢他爸爸在最后还跟着他叫呢：“儿子啊，你千万不能打开葫芦啊。”后面传来父亲的关照：“知道了父亲。”就走了。将军啊，摸一摸腰间的葫芦啊，信心百倍，真的一路所向披靡，势不可挡，每一仗都打得非常的漂亮。将军爱惜他的葫芦，连睡觉都放在他的枕头边上。由于将军老是打胜仗，他的名字早就让敌人害怕。休息的时候，他心想，葫芦里到底是什么宝物啊？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他想看一看，真的这么灵吗？将军很好奇，打开了葫芦的盖子，砰砰，从葫芦里倒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宝物，而是一小堆普通的沙子。什么？原来我没有什么宝物啊！将军大大的吃了一惊，马上觉得心里没了底气。没有宝物，我怎么打胜仗啊？将军担心起来，心里很乱。没想到天没亮，敌人就发起了进攻。将军心神不定地指挥着队伍，生怕自己会吃败仗。结果这一仗将军大败，接下来将军又连连的失败，溃不成军的逃回了城里。但将军逃回家里的时候，他父亲对他说：“儿子啊，世界上本没有什么宝物，我给你的只是一种自信， 可是当你连自己你都不能相信的时候，你怎么能不失败啊？学佛人要明白，我们学佛人心中的宝物那是什么？菩萨呀。所以将菩萨放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就有佛的道场，有佛的道场就会增加你信心和力量。所以不管什么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心中要定一个大目标，救度众生。只有有愿力才能圆成佛道。真正的自信那是行为，只要相信你就会有愿力，你的行为一定会让你在生活当中一帆风顺，修行一门精进，学佛一世修成。最后跟大家讲两个小笑话啊，笑不笑随你们了啊，大家记住啊，笑话是最后笑的啊，最后听好了啊。有一个小弟弟名叫许航，姓许啊，这个航行的航。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呢，每天呢妈妈来接他的，妈妈呢长得又高又大的。有一天呢，他突然跟妈妈说，妈妈能不能给我改个名字啊，只要别叫我许航，叫许什么都行啊。他妈妈摇摇头，孩子啊不行啊，这名字不能随便改的呀。这个小弟弟想了想，那你以后别到学校里来接我了，让我自己回家好了。妈妈说，为什么孩子啊？小弟弟说，同学们一看见你来接我就大声叫着，航母来了，航母来了。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有一位小朋友呢，他叫小明，叫小明。他的妈妈呢正在家里做面膜啊，这时候呢门铃响了，叮咚，门铃响了。就妈妈对小明说，小明啊快去开门看看谁，妈妈贴的面膜呢，见不得人呢。于是小明听后噔噔噔噔跑过去开门，跟一看原来是爸爸。爸爸一看见小明说，哎你妈呢？小明老实巴交，爸爸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心灵法门传承人间，大乘佛教净化道德，修身养性，返璞归真，爱国爱民是学佛人的首要责任，遵纪守法是修心人的根本前提。我们学佛就是要自觉觉他，走入众生和社会，践行和证悟佛法的教义，使佛法般若智慧回报社会，利益众生，一世修成，报佛恩。谢谢大家。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听好的，明天比今天还要精彩。还要精彩，精彩的多。啊。所以大家每一天向明天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希望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学佛精进。我看你们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那种佛光的笑容，你们已经得到菩萨的加持啦！感恩你们呐！你们知道我刚刚上来之前谁在台上吗？济公菩萨在台上，哈哈哈哈哈哈！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一个人开心，菩萨都开心啊；人伤心啊，我告诉你啊，菩萨都难过。 经常忧愁经常悲伤的人呐、啊，我告诉你鬼就来找了。所以一个人不能整天不开心的，就算不开心要想通，不一定是永远的，几天几个月一年之后也会开心的呀。什么事情都会变的，它是无常的呀。所以不要被现实那些开心和不开心所迷惑。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自杀，他想不通，他觉得绝望了，他找不到方向了。而我们学佛人永远有方向。你看看一个小虫一直在我眼前飞来飞去，我就觉得小虫都是这么爱我呀。听懂了吗？感觉要好，感觉感觉。我过去听到过笑话，我忘记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蚊子啊是最最重人情味的。在夜半人清的时候，你睡眠不好的时候，没人理你的时候，他在你耳边讲话，然后他又亲你一口，然后他让你一个晚上想他，然后呢你为他鼓掌了，啪，他为你献出了生命。跟师父在一起开心不啦？那么人们活着就开心的了呀，不开心你跑到人间来干嘛啦？你天天跑到来受苦的，谁想跑到人间？我到人间来受苦的，你傻嘞！跑到人间嘛就是个过程呀，过程嘛就是感觉呀，感觉有了嘛就是好，感觉没了嘛就没了呀。感觉痛苦也会过去，感觉幸福也会过去，就是这种感觉像做梦一样。所以《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如露又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啊，好吧？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很开心啊，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是不是啊？啊，都昨天给你们加持啊，加持完之后师父回去累得不得了啊，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加持啊。我加持之后我还要请观世音菩萨给你们加持，今天观世音菩萨告诉你从头到底一直在，哈哈。我跟你们讲啊，世界上很多事情啊，当你知道了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明白，所以当你一旦开悟了你什么都明白了呀。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做个明明白白的人，一定要做个心中有众生的人。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世界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定要对别人好。你对别人好，你就是能够得到菩萨的加持呀，因为菩萨看见你对别人好，菩萨最开心的。所以你们有慈悲心呀，就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好好的修。你看看你们每个人来这么多人都有照片啊，手机啊都是照片，你看你们都是想着帮别人在加持，想帮别人来能够得到更多的加持。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当中在开始转换的时候，我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你给大家加持加点那个净瓶水吧，观世音菩萨把你们像下雨一样洒过来的。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感觉的，这两天感觉特别好，气场特别好，天天开心得不得了，这才叫过年呢。过年就是心里开心呀，你以为啊，过年就是能够想到别人，帮助别人，能够救度众生，那就是真正的有意义啊。所以做人多不容易的，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未来，只有靠你们改变。所以《金刚经》里面说，过去不可得，过去了没了，对不对？未来还没到也不可得，好好的把握住今天。虽然今天也不可得，但是至少你今天能够把握住，你就胜过不知道多少个明天。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修行啊！看见大家这么多人到这里来，师父很开心，大家都来看师父，都是跟师父有缘分啊！师父非常的啊，喜欢你们，爱你们，包括跟你们所有的新的朋友、新的嘉宾，还有法师，还有所有的佛友们，其实都是有缘分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年的缘分了，看到像认识一样。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讲， 人擦肩而过五百年，就是你肩膀跟人家擦肩而过，这个人跟他有五百年的缘分。你想想看，你们能够跟着师父有这么近，能够跟着师父学佛，你们说跟师父有多少缘分？你们看我们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不知道多少年修了，所以不容易呀、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找回我们的母亲，好好的听观世音菩萨的话。在末法时期，因为人的气量很小，人很容易生病啊，很多的癌症，很多的病，那是查不出原因的，实际上就是你的内分泌失调，就是你的细胞源产生了变化，所以不能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过去是原子时代，对不对啊？后来是光子时代，现在到了量子时代了。你看什么东西都讲量啊，你看你有气量吗？啊，对不对啊？也是个量，所以人多力量大，能够改变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力量，你这个量只会作为一个分子结构，所以就不行。你看光它这么快，但是原子没有它光快，但是你看量子现在更厉害。你看看你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受天时的影响？我明天会跟你们讲讲为什么受天时的影响。你们看，你们现在离得开电子吗？你们告诉我，你们现在谁如果离开了你们的电子的手机，你看你怎么活？一天如果不动手机，你像傻掉一样。人现在已经被那个紫外线、红外线还有伽马射线天上的天象所控制了，所以人根本现在离不开电子。你们看现在谁离得开电子啊？所以这就是量子时代。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怎么样来避开很多的灾难，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在这个末法时期怎么样能够调节自己的心，让自己在三维空间、四维空间当中展现无限的那种力量和能量。所以现在人跟人的接触都是靠能量接触的，我喜欢你就是一种能量，你喜欢我也是一种能量，今天我不喜欢你那是负能量，今天我能爱你那是正能量，就是靠量子合一的呀。所以我们跟菩萨为什么能够拜呢？因为菩萨是正能量，他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心中本性当中我们善良，所以我们跟菩萨能够心佛合一，所以菩萨才会帮助我们。所以希望大家像佛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希望大家像圣人一样能够帮助到别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帮助到别人那是一个最快乐的人。所以菩萨救度众生，菩萨活在天上，走在人间，行在我们的心间。师父曾经在哈佛大学跟他们讲这个玄学的时候，我也是跟他们讲过量子学啊，也是跟他们讲过啊，为什么原子啊、光子啊，其实科学和佛学和哲学和生物学和电子学所有的学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应该懂得里边的本质。任何东西只要你理解了本质，你这个人就幡然猛醒，你就开悟解脱。所以我们做人，菩萨早就告诉我们的，人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说苦，然后呢空，然后还有无常。因为一辈子的苦带来了你的最后的空，什么都得不到，一生当中全部都是无常在变化。所以我们如果现在的心啊不能调节好，你一会儿无常，一会儿变化，一会儿变化，你会生气，你会难受，你会痛苦，所以你会伤心，所以你会生各种不同不一样的毛病。所以希望大家调节好身心，好好跟着观世音菩萨正能量，好好的能够救度众生，调节自己的心性，一世修成，永攀四圣。希望大家好好学佛，我相信不远的将来你们会跟我一样都能看见菩萨。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师父看见菩萨你们觉得很稀奇，我告诉你，现在高像素的照相机还有很多的摄影器材，他们拍得仔细一点都能拍出灵性出来。所以很多人办同学会的时候一拍照片，他突然之间怎么多了一个人呢？这人是谁？一看过去同学当中死掉的，这种事情有没有啊？啊，你们想想看了，现在都拍得出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说，不要以为看不见的东西它就不存在，如果你不相信你很吃苦头的。 所以不存在的东西暗物质它照样存在，这个世界80%的是暗物质，而20%才是看得见的东西。你想想个空气里边细菌看得见吧，电看得见吧，啊，空气当中各种微生物你看得见吗？如果不是医生他研究出来，科学家发现了，我们怎么知道啊？所以为什么空气传染呢？对不对啊？为什么感觉呢？你看人的思维多复杂，看得见吗？你今天你们坐在下面这么多人，你们每个人想什么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吗？都不知道，因为全是暗物质呀，他想什么你不知道的呀。所以要学这些，菩萨早就在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的，人是一个可控制的啊一种圣。所以你用自己心中的神圣的慈悲来控制自己慈善的心灵，你一定能够超脱人间，你能够解决人间所有的烦恼，这就是超凡入圣。谢谢大家，好吧，师父今天啊，这个非常高兴啊，昨天讲的也很开心，今天也讲的很开心，希望大家好好努力，明天呢，师父会跟大家讲更精彩的东西给大家。而且呢，师父在2019年的一月份，也是每年在悉尼就开这么一次法会，啊，我预测了2019年所有发生的天灾人祸。那个明天呢，我也会预测2020年的一些啊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多做个预防，要懂得身体应该注意哪几个部位，啊，心应该当心什么，好不好啊？啊，这两天吃的怎么样啊？真的不容易啊，这么多人吃真的不容易，大家好好听话，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记住了，以后你们退休了能够在一起吃佛友，我告诉你，家里的孩子不一定照顾得了你们，而我们的佛友永远是你们的亲人，到时候说不定都是佛友在照顾你们啊，所以对年轻的佛友好一点，我们老的时候他们都能照顾我们的啊，所以啊，老人家多照顾年轻人，年轻人多照顾老人家，这叫啊这个啊尊老爱幼啊，懂不懂啊？好好听师父话，好好听话，我们真的前途无量，而且心灵法门真的是啊对国家啊对社会啊对世界和平都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好，谢谢大家，明天见。